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安徽合肥市两位善良女士被非法判刑八年五年。明慧网2019年9月9日报道，2017年10月30日晚，法轮功学员丁淑梅和黄丽萍在合肥市姚海区某小区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绑架。警察为了掩盖抓捕好人的事实，对外说是抓偷手机的小偷。两位法轮功学员随后被非法刑事拘留。2019年5月31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非法审判丁淑梅和黄丽萍。法院采用远程视频开庭，庭审人员、律师和家属在高新区法院，两位法轮功学员都在看守所。法院没有经过身体健康的两名当事人申请滥用视频开庭，视法律为儿戏，践踏当事人的权利。这次非法视频庭审历时四个多小时，三位律师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法轮功学员传播法轮功真相都是和平理性的行为，不是扰乱社会秩序，不是破坏社会稳定，而是实践真善忍的大善大忍行为，是在维护法轮功学员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各项合法权益。两位法轮功学员也都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审判长、刑庭庭长李德佳多次无理打断或干扰两位学员和律师的辩护。法院最终罔顾事实，在2019年8月9日非法判处丁淑梅八年重刑，黄丽萍五年重刑，并各处罚金5万元和3万元。目前丁淑梅和黄丽萍都已提出上诉。
深圳68岁田碧清遭非法绑架，丈夫手术后无人照顾。明慧网2019年9月9日报道，深圳市福田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田碧清老人因修炼法轮功，在2019年两次被社区人员上门骚扰。8月28日，田碧清老人出于善心给社区人员胡向上、何小丽讲法轮功真相，遭到他们的恶告。田碧清被通心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她的丈夫刚动完手术不久，年近古稀却无人照顾。田碧清老人退休前曾任深圳某大型国企审计师，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身体健康，近70岁的人看上去只有50来岁。在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他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多次获得年度优秀员工。在生活中，他善良祥和，真诚关心他人。老人只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却一再受到中共邪党的迫害。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黄克勤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2019年9月4日，抚顺市东洲区法院在抚顺南沟看守所对女法轮功学员黄克勤非法开庭。黄克勤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告诉法官，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的是世界上最正最高尚的事，希望法官能够坚守人的道德良知，不要参与迫害好人。律师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内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从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刑法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到新闻出版署50号令规定法轮功书籍被解禁，法轮功是合法的等几个方面，为黄克勤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指出，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邪教这一说是江泽民个人的信口雌黄。江泽民的一句话，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怎么能代表法律呢？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童明宇生命垂危，泰来监狱称死了都不能做保外。明慧网2019年9月9日报道，38岁的法轮功学员童明宇在北京中小学教材编辑部审批稿件处工作。童明宇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监狱。童明宇绝食反迫害，现在生命垂危。童明宇的母亲找到狱政科科长熊德惠，要求给儿子办保外就医。熊德惠称死了都不能做保外，因为他练法轮功。
七旬大校军医高广思在苏州监狱遭受迫害。明慧网2019年9月5日报道，现年74岁的高广思老人退休前在部队从事军医工作，大校军职。2017年高广思只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南京玄武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至今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已经2年。南京玄武区法院人员曾对高广思说，如果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给办理监外就医。高广思坚持信仰，不为所动。高广思和妻子一起修炼法轮功，两人感到受益无穷。可是在中共迫害下，高广思的单位领导不断找他谈话，让他放弃信仰。一到中共的敏感日，就不准他外出，并遭到监视。高广思的妻子在迫害中离开了人世。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儿子死里逃生，交警惊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我今年70多岁了，有3个儿子，我就说一说在我二儿子身上发生的奇迹。我的二儿子50多岁，开出租车10多年。2013年正月15那天中午，我接到交警队的电话，说你儿子出车祸了。听到这突如其来的电话，真是惊天霹雳，全家人急奔市医院。到那儿，交警就给我们说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你儿子的命可真够大的了，他是被好几个人砸开了车门玻璃拽出来的，前面的挡风玻璃全碎了，人抬出来后不省人事，送到医院衣服脱不下来，血肉和衣服粘在了一起，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右胳膊骨折，只是筋连着没掉下来，脑袋缝了8针，胳膊缝了16针，经抢救醒过来了。交警对我说，你儿子的命太大了，以前发生过这样的车祸，司机都没命了，唯独你儿子活着，真是生命的奇迹。我知道是师父救了儿子的命。见到我儿子，他满身是血，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儿子醒后对我说，妈，您别哭了，您学大法，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车里摆放着护身符，我也做3退了，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否则您就见不到我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生命可以选择。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多年以前看过一部经典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作品讲述二战时期德国商人辛德勒用智慧保护大批犹太人免遭杀戮的故事。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善，以及在重重压力下生命的选择和对生命的敬畏。结尾的一段情节尤其令人动容，主人公辛德勒将他工厂里的犹太人全部集中起来，告诉他们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同时告诉看守他们的士兵，他知道他们的上级下达了杀死这些人的命令，但他诚恳地希望他们恪守做人的良知，不当刽子手。 士兵们被辛德勒的真挚和善良感动，纷纷放下武器，转身离开。这个情节告诉我们，虽然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这并不绝对，因为所谓的命令有可能是违背天理和做人良知的。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个体的人是可以有选择的。电影中的士兵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其实也是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和平时期，军人的作用被淡化，警察的作用和职责显得很突出。在专制的国度里，政权尤其强调要绝对的服从，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以便能最大化的压制人民，满足权贵阶层的私利。但人仍然是可以选择的，这个选择不是为了别人，恰恰是为了自己。获得奥斯卡多项大奖的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了一个秘密警察在执行窃听任务的过程中良心发现，保护了持不同证件的作家，在暴政被解体后避免被清算的故事。东西方同理，记得有一部在大陆风靡一时的小说叫《便衣警察》，主人公作为一个警察，没有积极执行上级的邪恶命令，尽自己的能力保护了善者，最后得到了好的结局。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结束后，几百个积极参与的军警被拉到云南秘密处决，这个结局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不只是文革，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运动中都可以找出无数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例子。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扼守江泽民发动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的疯狂迫害。这场迫害集中共历史上所有的邪恶因素于一身，至今没有停止。参与其中的人员再次面临生命的选择，是积极参与绝对服从，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在不得不执行恶法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恪守良知，保护善者。这个选择关乎生命的永远。人间是善恶并存，两种选择的人都大有人在。明慧网上已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在此不重复。写到这里，我只是想说，作为个体的生命无法改变天象，但在天象下是可以有选择的。如同春天来了，到了播种的季节，可以选择努力的耕作，也可以选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到了收获的季节，最终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在这场迫害中，生命也是同理。其实选择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对善恶的评判和自己内心良心的坚守。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